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这一节要开始来看第六章第三节，在讲义277页。第三节的题名呢，叫做经部兴起以后的综合学派。那这一节呢，主要分三大部分，我们先看一下整这一节的一个架构了。第一个是概述说一切有部的三大系。然后呢，在278页就是开始所谓的凡有部毗婆沙师者的综合学派。他反的是什么？有部毗婆沙师，就是反对有部毗婆沙师之主张的人叫者，可以了哈。你这个题，这个标题有一点长哦。反对有部毗婆沙师这些人的综合学派哦，那这里面呢，举了几个，第一个就是鸠摩罗罗陀哦，他正是有两个罗了哈 ，Kumara Lata 啊，罗陀，鸠摩罗 Kumara 啊，然后罗陀是 Lata 啊，所以鸠摩罗罗陀啊，有点绕口哦。第二个呢？第一个是在280页，喝离跋摩，就是著名的诚实论论主，可以吗？喝离跋摩。那第三在285，释利罗多，释利罗多，他造这个金布毗婆沙，这是第三位哦。第四位在292页，婆首跋摩，在最上面哦，瓜胡国智寺，有没有找到？有哦，他四谛论。那第五个294俱舍论，大家现在都在上，很多人在上俱舍论嘛哦，俱舍论很重要哦，多熏习，要第十遍是吗？诵经第十遍才会背起来，其实都要第十遍才会懂。多熏习了，因为反正现在有录影嘛，有空再去看，但有时候就是要有兴趣才会再去看。要作意，其实都很有趣很有趣很有趣。就是要这样子，就是慢慢去学了那所以就所谓综合学派，大概导师这边就是举了五家俱舍论是最后一家那最后第三结论在301页，就把前面所说的再做一个总结那第六章就到这边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就要进到第七章。第七章是什么？第七章就是于且大乘虚妄唯识论在这一章不容易很多很重要的唯识的教学都浓缩在这一边就是说导致这一章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就是很多唯识的重要的教学呢，都在这边做提示了做提示。那到时候我们会慢慢的一一说分明一一说分明，不会含糊带过了一定给大家就是。尽量讲清楚说明白了好，那也 弥补在我们推广班长期以来比较少为师的课啊、哦，有一段时间有了啊、哦，对，但是几乎都是比较是中观啊、哦、的课程，那也是最近才有如来藏啊、哦，那也是因为这都是导师的著作，就是导师既然写了，我们若有。就是借着教学这样的一个因缘呢，自己能够去学习，然后再跟大家做分享哦。但如果有一次两次，那是会更理想的。然后，但是看起来不知道这个未来推广班的课程要怎么样来做新的安排啊、哦？我们会再思考，看看大家现在缺什么。缺什么就要补什么，所以到时候大家再提供一些意见啊，就是说推广班的课程呢，大家希望能够在哪一方面能够再多熏修啊、哦，那我们会朝大家的期待的这个方向去努力啊、哦，好，所以这个第三节就分三大部分，一个就是。概述说一些有部三大，其实就是在归纳前面所说的啦齁。导师在开始一个章节之前，他都会先做一个前面所说的这些东西再做一个归纳齁。有一点这个连续剧在播这一集的时候要先有个什么前情提要嘛齁。然后再进入这一集的内容、哦、这很重要，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连贯、啊、要不然你每一节都有一点就是那个关联性，看起来若不仔细用心去体会，那个关联性可能就没那么强，对不对、哦、所以导师在做一个前情提要、哦、再把它贯通，就为什么会有这些综合学派、哦，再把一些前面所说再点一下、哦、好，我们看到277页、哦、所以西经部兴起以后的综合学派就是五个嘛、哦、刚才大家看的、哦、就是五个，大家可以把它写在最前面这边、哦、所以在看这一节大家就知道第一部分第三部分都是一种，第三部分算是归纳了啦，第一部分只是一种要铺陈的一个内容，真正的重点这一节第三节的重点就是第二部分，在278开始，对不对、哦、凡有部毗婆沙师者的综合学派这些人、哦、的这一就是的这一类这一些综合学派、哦，所以从278开始一直到301这边都是第二大部分，总共介绍了五位人物、哦、五位人物，然后这就是所谓的综合经部以后的综合学派，这些呢都是凡有部毗婆沙师的、哦、可以吗？整个第三节的重要核心的内容是在这一边，然后呢，其他就是一个是最后归纳，一个是铺陈啊，承前启后的啊。好，那在277页，导师一开始先在概述说一切有系的说一切有部的三大系啊，第一个。就是说一切有部的正统、哦、正宗、哦、或是势力最庞大的一支叫做迦斯弥罗系、哦、那第二有所谓的西方系，那第三就是持经者毗喻师，持经者毗喻师就是第二节了啦、哦、是吗、哦、西方系这是在哪里讲的，大家还有印象吗？在第一节，对不对？加第一节我们不是讲了这个甘露味论啊、心论、杂心论等等，有没有、哦、 那持经者譬喻是就是第二节嘛，对不对？所以这边真的是在承前启后的啦、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内文。在迦斯弥罗系这边，导师说碎屑有不中，迦斯弥罗，迦斯弥罗是一个地区、啊、也是一个国家啦、哦、的阿比达摩论师。迦斯弥罗应该这边是一个地区，然后在贵霜王朝盛世发起大毗婆沙论的编辑，罗列百家评论得失，确定有部阿毗达摩师的正义，就是这么多说法，他们要定出一个正确的啊、哦，是他们认为正确的，所以是阿毗婆沙师的正义啊、哦。那这样的一个结集编辑大毗婆沙论，这是大事，对毗婆沙师来说呢，也是一种千秋盛业啊，就流传百世的嘛，流传百世。对其他身为学界，也引起不同程度的震动。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反毗婆沙师？导师这边就先点出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毗婆沙论他到处去批评人家，对不对？那你批评人家，人家反对你，也不一定同意你，所以就会起来对他的这个学说提出一种不同的见解，对不对？所以引起的不同的这种震动比较是一种负面的啦，引起人家那种那有点类似不悦了，懂意思嘛，比较不悦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内心震动，不是高兴激动，是有点不欢喜，不欢喜。然后再来西方系，犍陀罗、吐火罗等西方系，就是这些地区，然后有时候他们又是这种国家的名称，西方系。为什么叫西方系？因为他们都在迦斯弥罗的西边，可以吗？所以迦斯弥罗有时候又称东方系，西方。那西方系就包含犍陀罗、吐火罗等西方系，也有阿毗达摩论师，从经要的组织的寄送的方向发展，就是他们也造论，他们造论有几个重要的一个宗旨或是特征，一个是经要不要那么庞大，大毗婆沙论太庞杂了，然后呢组织的，因为大毗婆沙论通常这个论呢、啊、都像不像经是有一个次第性的、哦、那论就是一类一类，那为什么先讲这一类，为什么后讲这一类，也没有一个逻辑，懂意思？有时候就是刚好讲到这个，我就顺带讲这一个，就一个连下来、哦、它不一定有修行上那种次第的意义、哦、懂意思了、哦、所以那在这一个组织，然后组织让它变得比较有系统，然后寄送、造送，因为大毗婆沙论基本上都是散文的、哦、散文。那好像是这个新论或者杂新论，它就有寄送，对不对？就是往这几个方，就是这个论的这一种题材或者是风格，老师提出了三个面，这个就是精要的组织的寄送的，都是用的有没有三种特征如甘露味论，这在第一节后半段，花了很多时间在做介绍，还有新论、杂新论等等。他们基本上都还是尊重发智论，而做有限度的自由取舍。上面已经说过，上面就是第一节，第一节大家再回去看。好，再来 就是持经者譬喻师，有部中的诵持经者以及譬喻师啊，他大概是两类人。那有时候他们又有相通，既是诵经者，同时也是譬喻师啊，可以了。这是两个概念。有时候他们有些人都又同时具备这两种特征啊。好，在大，这就是就有部中的诵持经者譬喻师，在《大毗婆沙论》中，表面上受到尊重，实际是被全面否定的啊，就是都会尊称他们某某尊者啊，大德啊，名称都很尊敬啊。然后他们的意见讲完之后就说错，开始评论，或是就是导说表面上受到尊重，但事实上他们的主张是全面被否定。那所以呢，导说才脱离有部三世实有法性恒住的立场，然后独立发展，就脱离有部啊。那他脱离有部，导师这边又提到攀附十八部中的这个说经部。导师在这边认为说转跟说经是同样的，是名字不同的部派，对他们有不同的称呼啊，或者是他们本身对自己有不同的一个称呼啊，所以他这一些持经者譬喻师，他跑到这个说转部那边啊，然后呢自称经部或是譬喻师，然后对有部的阿毗达摩进行批判啊，就是提出反对的意见啊。这边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一个图啊，就是说一开始根本分裂就是上座部跟大众部，对不对？那上座又分出说一切有，还有分别说，对不对啊？那说一切有部又分出独子部，他本身他说一切有部又继续存在着，对不对啊？那导师后面又画了，就说一切有部又跑出一个说转部啊，跑出一个说转部来啊。那这边就是所谓的攀附十八部的说转部，就是这一个了啊，是最后才成立的啊，应该是第四期，因为部派在分裂的时候分成四个阶段啊，最早就是根本分裂，分成大众跟上座，再来就是这一区块啊，就在上座部又分成说一切有跟分别说啊，那之后呢，第三阶段分别说又分出四部啊，然后说一切部又分出独子部，然后独子部又分出四部啊，这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就是说转部啊，那所以这个譬喻师他们离开有部，跑去。这一个依附说转部啊，然后自称经部或是譬喻师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回到277页，好，老师说这一趋势呢，引发声闻佛教界一场凡有部毗婆沙师的运动，大家很风起云涌啊。到底有多剧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确实也现在看到很多论述是综合学派的嘛齁。 说很多也就这几部而已了。这到底它到底影响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哈。就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就是很多人造论反对毗婆沙的主张哈。好，好，在凡有部三世时有法性恒住的原则下，由于反对者的自由取舍，形成不同的综合学派，他们也不是属于一种特别的学派，是一种综合的。那如金部毗婆沙、诚实论、俱舍论等都自成一家，就是在这一形式下产生的。所以先做一个背景介绍。那也就是说，这些综合学派呢，重要的成员就是持经者、譬喻师，他们脱离有部之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综合学派了。好，我们看到278页。好，278页就开始要谈这一些综合学派。第一个呢，就是鸠摩罗罗陀，那他造了所造的论呢，著名就是欲慢论。那这个欲慢论那他除了造欲慢论，还造了这个痴慢论。痴慢论就是白玉经。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有部的譬喻者开始脱离有部而独立发展的这一个时间点或是人物呢，应该是鸠摩罗罗陀。就是有部的譬喻者一直都在有部里面活动嘛齁。那因为他们受到打压，表面上受到尊重，但他们思想是被否定的，所以他们就脱离，就是依附说转部。那开始有这一种脱离而独立发展的这个人呢，导师说可能就是鸠摩罗罗陀。那这一个从哪里知道的呢？就是从玄奘门下的传说知道的。那鸠摩罗罗陀他又称为金部祖师或是金部本师，可以吗？也就是脱离有部成自称金部的这个鼻祖就是他，那他就是所谓的就是最早开始的人，可以吗？所以最早开始脱离有部独立发展的这个譬喻者就是鸠摩罗罗陀。那这鸠摩罗罗陀这个名字呢，它意义为同寿。同寿是犍陀罗的坦刹室罗塔克沙希拉这边的人曾在坦刹室罗这个地方造论，后来被一个国王请去被这个揭盘陀王所请去哪里？请去揭盘陀了或是揭盘陀这个国家的国王就请去这他们的国家那边，就是新疆的这个念垂嘛西垂塔什库尔干的塞勒库尔塞勒库尔就是在新疆啦在新疆。在国外对新疆在古代他们都称为中亚啦 ,Central Asia, 中亚。那现在是新疆好，再来。所造论是略说跟抉择啦老师这边说呢，传说同寿造欲慢论、痴慢论、闲聊论。所以被称为日出论者， 日出什么意思？下面有小字，大家看得清楚吗？譬喻了，这譬喻就是阿波陀那，可以吗？光辉的事迹是吗？光辉的事迹，日出就是像太阳的这种光辉一样啊。好，那导师在接着下来就讨论到这个一些著作的作者了啊。第一个讨论到痴慢论啊，所以前面说传说统受造这几部论，导师这边有做一些抉择，真的是他造的吗？第一个我们来看痴慢论，导师说痴慢论呢，它其实就是白玉经啊，那它的作者应该是僧伽师那，僧伽师那大家还有印象吗？前面不是有这个持经者譬喻师里面有好多人嘛，麻明啊等等，其中有一个就是僧伽师那啊。好，那导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边给大家看一个资料，这个是白玉经，在大正藏第四册，经号是209，它总共有四卷。那在第四卷最后呢，它边有一个字，那个也有一个资料哦，一个记载，就是尊者僧伽师那造作痴花曼，花曼就是曼呐、啊，花曼听得懂吗？就是花圈呐、啊，曼达啦啊，造作痴花曼境啊，那又名白玉经，可以吗？就是导师说这个痴慢论就是白玉经啊、哦，应该是从这边得到的一个消息啦啊、哦。那这白玉经或是痴慢论，其实它的作者是僧伽师那，可以啦啊、哦。导师的理由是这个，但是传说在角注时，传说就是。这个俱舍论光记里面有提到这个同受造了这些论啊、哦。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传说可能有一些传错了啦、哦、所以这边第一个就是先更正痴慢论其实不是同受的啊、哦、的作品，它应该是僧伽师那的作品啊、哦、第二个譬喻慢啊、哦，那譬喻慢它就真的是这个鸠摩罗罗陀所造啊、哦，譬喻慢，但是呢，这一部论呢，它其实跟现存汉译的《大庄严论》内容相当啊、哦，老师是说在近代的新疆的。库车废墟中发现与汉译马明所造的《大庄严经》大同的断简，名为卡帕那阿兰 Critica， 就是譬喻庄严啊，又名 Drishtanta Pantiyam 就是譬喻慢也就是譬喻慢，题为鸠摩罗罗陀造，那就是说大庄严论跟这个喻慢论应该是同样的内容，就是名称不一样。好，那导师依据大庄严论所说到，我习曾闻这个居沙种中有王名真檀迦尼扎，这就是迦尼舍迦王了，可以吗？然后又说到国名释迦罗齐王 如同陀摩、哦、老师说这两个是历史上存在的人物、哦、一个其中的卢王呢，他大约在公元120到155之间、哦、那迦利舍迦王大概是127到150这应该是他在位的期间呢、啊，迦利舍迦王一世啊。好，所以这个作者他提到这两个王，表示是在这两个王，至少他知道这两个王一定是在这两个王同时或是之后，对不对？可以吗？哦，听得懂了。就是说在我的书里面会提到大家的名字，我不会在你们前面了，就是你们不是在我书写完之后才出现的人，一定是在我写书的时候，或是我写书你们一定是以前的历史，那我知道才会写嘛，而是听到的嘛。好，所以这一部论呢，《大庄严论》提到迦利舍迦王，又提到这个卢王、哦、他们都是二世纪的人、哦、那马明大概是跟迦利舍迦王同时的啦、哦、所以导师认为根据这样的一个材料，作者应该不是马明、哦、好，那为什么不能是同时，一定是在这两个国王之后，在二三世纪的人会比较合理，因为他在这二七八这边有提到我习成文，就是他在造这部论的时候，他在讲一件事，他过去他是听来的，他不是亲见的，可以啦、哦，那一种我习成文应该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应该不是同时的这种描述方式，可以啦，所以他不可能是跟迦利舍迦王同时、哦、那马明是跟迦利舍迦王他们同时代的人、哦、所以不可能是马明造。汉译本认为是马明，那导师说因为新出土的这一个文献跟现存汉译的《大庄严论》是相当的，作者说是鸠摩罗罗陀、哦、那导师认为这个《大庄严论》应该是鸠摩罗罗陀所造、哦、会比较合理。好，那这个是关于同受造的这一些论里面，欲慢论是他造的没错，但是痴慢论导师就说不是、哦、他是僧伽斯那所造、哦、好，再来我们来看他的思想风格、哦、思想风格这边可能有一点会比较难一点，我们试着解说了、哦、好，风格他其实比较单纯，主要是思想，特别是身表、哦，好，罗陀所造的大庄严论呢，也就是欲慢论，是譬喻文学。什么叫譬喻文学？故事、啊、可以吗？就是这一种佛典故事、哦、譬喻就是阿波陀那这一类的这一种故事文学、哦、故事文学。好，那一般教是而且是一般的教化的一种论述，它不是阿毗达摩那一种的啦、哦、所以传下来的罗陀的这一些教学呢，几乎都是寄诵，它又是禅者与譬喻者的风格相同、哦、就是重视这种通俗教化、哦、通俗教化。然后在思想方面呢，他提出这个有为法与身表的一种 主张啊、哦，有为法是刹那灭的啊、哦，但是有一种法叫做身表，它能够让这个身的这个行动呢，从此处到彼处，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了，哦，好，日出论者，也就是这个同寿有没有？他被称为日出论者嘛，哦，作如是也，诸行实无至于方意啊。哦，事实上并没有办法到从某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哦、那有为法性念念灭故，有为法就是诸行、啊哦、可以吗？诸行就是有为法、哦、但是呢，然别有法心差别为因、哦、以心为因、哦，然后呢，依手足等起，然后此法能做什么呢？手足等异物等物异方生的因啊、哦，看得懂吗？哈、哦，他这个呢，能让手足能够从这边到那边。他其实这边灭了，那边生，懂意思了啊？那有一种法能够让手足等物在一方升起，就这方这一个地方灭，然后到下一个地方升起，所以我们就看到有移动嘛，对不对？啊，懂意思了啊？这是他的一个主张。那是名行动，一名身表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此法就是。叫做行动，那个这样的法呢、哦、也名为身表，可以吗？好，那这样的法是哪一类的法？它是色法，色法，色处所色，可以吗？哦、他说色处就是色处，大家不要怀疑、哦，他这样认为嘛，那我们可以反对也可以同意了啊。对，好，没关系啊。身表在说别有部它是色法，比如说对不对啊，所以他也没说错了啊，跟说别有部也是一致的啊。日出论者肯定有为法是刹那灭的啊，然后身表呢是色处所色。这一部分与有部的学说一致相同，对不对啊？但是呢，身表就是所谓的行动，在刹那的前灭后生中，以心为因，所以这一个行动呢，也就是身表。它是以心为因，第一个啊、哦，然后呢，依手足而起行动，依着手足，让手足能够产生这一种行动，可以吗？啊、哦，所以以心为因，依手足而起别法，这个别法就是行动啊。哦，好，以心为一手足而起别法、哦、好，那使呢这样的一种身表能够使手足等由此处灭彼处生的现象，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移动啊，其实也是生灭的，此处灭彼处生，那这样的此处灭彼处生要有一个法让它发生，而且以心为因，那这个法叫做身表，可以吗？啊、哦，老师说这就有与有部不同，有部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动作本身就是身表，没有一个东西在推动这样的一个 此处灭，彼处生，懂意思吗？动作本身它就是生表，这是有部的主张了啊。但是这一个同受，他认为是有另外一个法能够让这一个身移动，身心有动作了啊，身心有动作，比如说我从手。从这边移到这边等等啦，懂意思啦齁。那有一个东西让他有这样的一种行移动的能力齁。那个能够让手足有移动能力那一个东西才叫做身表。所以一些有部说移动的这样的本身它就叫身表齁。那同说认为驱使这种移动的背后的那个东西才叫身表，懂意思了啊？好，大概是这样子了，大家清楚了啦，清楚啊。好，那再来就是关于佛体的一个主张了哈。那同受以为佛有漏无漏都是佛体。不同于有部，也不同于大众部啊、哦。那大众部就是佛身无漏嘛，对不对啊、哦？那这一个所以就有部，当然应该是认为佛身是有漏，父母生的嘛，对不对？会病嘛啊、哦？好，在280，然后又主张又说呢。没有真我而有属我，肯定属我的存在。那这样的主张容易，这种属我这样的一个说明呢，容易说明业报等事。那他的学说呢，平实而不落玄想，对一般教化来说是适当，很直接，对不对？哦、而且大家能够明白，容易明白，接用现代话叫接地气了哈，还是很接地气。好，那以上就是同受的相关的介绍，很短，对不对？哈、哦，这些材料都是从别的地方引用来的哈、哦。好，那接着就是赫里跋摩的诚实论了。那这一部分我们。你要下星期再继续，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齁。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后面的部分呢就下星期再继续齁。那希望大家能够先预习，后面又更复杂了齁。后面的这一个诚实论我们星期三在慧智讲堂开仁法师有在讲说了，说所以对诚实论有兴趣呢，大家可以去听。好，那后面还有这个聚色啊，这些还有这个种子说等等，这些都比较困难，所以如果大家有空先预习啊，那会比较在课堂上来听讲，会比较清楚啊，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